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是真诚二人组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
所以我们希望你留心听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尽量讲得清楚明白，让你能够知更多的事情，然后呢给我们一点回应。
对，那我们最近呢都是有这个信不信由你，还有这个人生整理术。那其实这个信不信由你呢，今天是最后一集啊。那我们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呢是好像是有道理，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来思想的话，你发现呢其实人讲的话呢并不一定是有道理的，有的时候是歪理甚至是错理的。
是啊，所以我们听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什么都全盘照收，我们要分析对不对，有没有理由，然后呢我们就选择对的，或者是我们分析过以后知道对的我们就接受，否则呢就不要接收。
所以呢我们相信呢真正值得我们信的就是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是绝对的，
对，
出于主的都是我们可以去遵行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最后一集的当中呢，我们会讲到这个眼跳，这个眼跳我们很多人都会眼跳啊，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呢？那我们要听主的话，还有就是人生整理术。那我们今天呢会谈到在我们的婚姻人际关系当中怎么样去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信不信由你。
唉，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我没有钱也没有权，什么都没有，还总是犯错，没有人喜欢我，真主也一定不要。
好人真的可以去天缘吗？
主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尔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真主那里去。
信不信由你，人的话、主的话，你要相信谁的话？信不信由你。人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眼皮直跳，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了。
民间普遍会认为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左眼皮跳的时候，许多人甚至会很开心，相反的则是整天的提心吊胆，不知又要发生什么事，让人心神不宁。眼皮跳其实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健康警讯，告诉我们应该注意身体的作息。从医学上讲，眼皮跳的学名就是眼睑震颤，主要是因为眼睑内一条很薄的肌肉名叫轮匝肌的反复收缩。起因有很多种，大多数人是因为压力过大、睡眠不足、熬夜以及烟酒等不节制的问题，所以 不要以为眼睛的跳动会有什么征兆，只要相信真主是恩慈的。
天经宰布尔箴言十章二十四节说，恶人所怕的要临到他身上，义人所愿的会蒙应允。
亲爱的 Dosti， 伴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都市人常常是压力过大，导致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低落，导致眼皮跳动成为常态性，加上烟酒咖啡茶等等常常是现在多数人所依赖而且是成瘾性的刺激物，这些刺激物会影响人体的神经，导致摄取过多，会导致心悸、呼吸加快等症状。在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恶人没有什么可令他自己欢畅的，他实际上是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可怜的。不错，他为非作歹的做法可能带给他财富，但他赚得的是虚浮的工价，也就是没有真正实质的或者是益处的。但义人所愿意的必蒙恩主的应许。再回到眼睛跳动的问题，曾经有病例指出，大约 15% 的眼睑震颤的患者在间歇性眼皮跳动之后出现颜面神经麻痹以及中风的情况。颜面神经麻痹在出现前常伴随感冒或者病毒感染症状或者中风，所以有病还是要马上去看病，不要成为迷信的 Dosti。
信不信由你，人的话主的话，你该相信谁的话呢？主说，恶人所怕的要临到他身上，义人所愿的会蒙应允。
我们人其实都会有困难，都会有问题，关键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主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我们靠着他才能够真正的勇敢走前面的道路。
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把一些别人讲的话我们都收来就当真的，我们一定要思考，然后分辨，然后有什么我们要照着行的，有什么我们不做的，我们就清楚的不要去做。
对呀，其实在这个人生的里面，很多的决定，很多的选择，那我们到底我们听谁的话呢？我们这是要听从主而来的话，因为我们人呢都是有软弱，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呢我们靠着主能够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人生整理术。
你看看房间这么乱，好像垃圾站。
为什么我的办公桌总是堆满了文件，要找的东西找不到？
你的衣柜都满了，还要再买衣服，
真是烦死人了。
我们可以帮助你。
杨天成与你一起
整理个人物品，
清理心灵空间，人生整理术让你焕然一新。
又到了焕然一新整理术的时间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是李兰。
我们三个人继续谈论有关整理术。那我们过去几次呢，我们都谈论到有关人际的整理啊，这个人际的整理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关系，对我们整个生活的环境呢都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上一次呢我们也谈论到这个在婚姻恋爱这个过程当中的建立，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继续的来谈论有关两个人情感的建立，婚姻关系的建立，
这个关系的整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谈论有关婚姻的整理呢？因为婚姻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影响到我的工作，影响到我们两边的家庭，影响到我的孩子，影响到我的后代，这个都是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好的幸福的家庭，就产生一个美满的后代。如果你整个的家庭呢都是混乱，整天吵架的，可能你的后代呢也会遗传或者影响，让他们也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都需要从我自己开始好好的去整理的。
是的，就是一个婚姻的夫妻的婚姻的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么其实首先怎么样彼此建立一张好的关系呢？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要彼此善待。说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哟，我对你挺好啊，也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这算不算是彼此善待呢？
我估计可能一开始相爱的时候是彼此善待，结婚日久的时候可以不彼此相恨就很难得了。那到底怎么做到呢？
是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婚姻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呢越来越去负面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对方怎么样去满足我，然后怎么样要求对方怎么怎么样，无形当中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些负面的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说我善待对方。
是的，
是不容易的。
我非常同意天成老师说的，好多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你有没有满足我而且会忽略对方的优点。但是其实在婚姻当中的话，当我们以对方的好处去更多的去关心对方的时候，对方感觉到了，他自然也会善待你，那么这个婚姻呢就会有一个好的良性的一个循环。那我个人呢有时候我会做这样的一些的小的举动，比如说如果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出差啊什么的时候呢，我就会多做一点菜我有试过包一些饺子放在冰箱里这样子，对，然后回来就有吃，很简单，其实花不了多少功夫，但是对方就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关心，只是一些小小的善意呢，那么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其实并不难，而是要有先要意识到要这样子做，对吗？
很温暖啊哎呀，这我觉得真的很温暖，就是在生活细节里边就会体贴得到。我听说过呢有一本书就叫做爱的无语啊，他说呢就是花时间就花些时间跟配偶在一起，买对方喜欢的礼物然后呢有事没事呢就赞赏一下对方。
是的
或者呢就是像刚才陈然那样就是有一些服饰
的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身体上的接触，比方说知道他劳累了帮他按摩呀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呢这种呢就是善待对方啊，当你去为对方着想多做一步的时候呢，对方呢就感觉到你对他的那种恩慈那种善。所以当你这个善不是说我要特别做一个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你多做一步，比如说你的太太做的这个菜非常好吃的时候，你就抱抱她鼓励鼓励她，这个就是一个善待了。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彼此善待的话，你发现这个家庭是非常幸福的。
对，是很融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有没有发现天成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在特别是夫妻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容易看到对方做的不好的地方而忽略了对方做的好的地方，感觉他做的好的就是他的长处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缺点呢就是很难包容的。
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容易把那个对方的缺点放大当你吵架的时候你发现指责的都是对方的一些缺点。
是的，
但是我发现呢我们要学习彼此建立这个长处，就是建立彼此的长处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对方很多好的地方很多优点这样呢你就能够真正的很好的去相处，否则的话呢你就看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指责的对方批评对方，这样呢对对方没有好处的。
啊，想到呢刚才二位说的呢，就是发掘其建立呢对方的长处，我就想起在教会里边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真的很特别，就是他们愿意在公开的场合里边呢表达对对方的欣赏。他说哎呀要不是他呀我就怎样怎样了，然后另外一位说哎呀要不是他呀哎呀我就很惨了怎样怎样，我最喜欢他这样这样了，那个就说他那个什么什么特别棒的。是我就很少看到有夫妻这样公开场合呢是彼此称赞的，我就想哇这样难怪他们的那个呢常常都是笑眯眯的而且这么恩爱的，因为他们真的是好像是越鼓励就会呢
越进步。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功课，就是说把对方的长处那些优点呢你列出十项来，列出十项来，你就把它列出来，然后呢你就跟对方来讲，这样呢能够彼此的建立，对方也写出十个，然后你们互相的来去赞赏对方。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延伸，不只是夫妻两个人的，我们跟同事跟朋友跟其他的家人，我们都可以学习彼此建立长处，这样呢我们发现的这个人际关系呢是很不同的。
是的是的，从心理学上来说呢它有一个方法，治疗的方法呢就是让你数算每一天你遇到的好事儿，或者是数算你身边人身边的长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啊、哦，原来你身边有那么多的好的东西发生，然后你身边这个伴侣原来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你越数算的话你越觉得这个长处是越多的。
我发现呢就是在跟听众互动的当中，特别是夫妻相处的当中，你发现呢常常夫妻产生矛盾的时候都是指责对方的一些缺点，然后你问他你认为对方有什么优点的时候他讲不出来了。所以在这个相处的当中，为什么你在结婚之前你看的都是好的地方优点，但是你进入婚姻以后看的都是缺点，这就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咯。所以我觉得要学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要去学习欣赏对方的优点。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听陈老师你在太太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没有留意到啊，女性很多的时候有说出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他只说了一个事情的表象，但你背后有更深的原因需要男性去挖掘。很多女性就会说他都不明白我，他都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他都不理解我，可能男性又觉得很冤枉哦。对呀、我有听啊，我有帮你想办法，有帮你解决问题啊，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呢真是要了解这个问题所在，也就是我们这个表面的话也好做的事也好，它的深层它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讲出的话并不代表我心里所讲的，就是以前我曾讲过这个，比如说你的父母对你是爱的，但是他讲出的话可能是你觉得是伤害你的，其实呢内心是爱你的。所以要了解那个他的动机，他的这个心意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太太讲出一些话，那我们通常男性呢就会一二三四五，我给你很多的很多的方
法
解决。
是的，
那你还不满意吗？但是太太她需要的不是一二三四五，她需要的只是安慰我的话就够了。所以这个就是男女的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需要去更深的去了解。曾经我们讲过那个 feeling 就是感受，他的感受跟我的感受不同的时候你就很难去相处的，所以我觉得去感受对方的感受。
是的，那男性也会要多问一句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说出来，而不是一开始的话就去跟他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要多花时间去彼此的诉说自己的感情，因为我发现特别是男士很少讲自己的情感的。我觉得这个很，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很少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多讲出自己的情感，然后让对方也讲出他的情感，有这样的情感的互动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的。
是的。
那二位有什么办法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呢来去跟你们的配偶来去彼此的鼓励呢？
我们可以去学习在每一次我们相处的时候呢多 去讲自己的感受，多在这个情感上有这样的互动，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建立。
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会两个人一起去读啊，然后表达出自己内心更深层的感受，或者是心里的压力、不开心，我们都会这样说出来。
嗯，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上主对话的当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把配偶的那个好的那个人格、好的那个品格来讲出来。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相处的当中呢，我们看的都是对方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在结婚之前你看到的什么，为什么你喜欢对方，是因为对方特别的那种人格特质，比如说你是一个内向的，他是一个外向的，那你就觉得哎，他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吸引。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注重理性的，但对方是很注重情感的，很细腻的，这样吸引了你。那你在这个结婚之后，你也要学习怎么样去从对方的那个人格特质的当中你去欣赏到他，然后你在这个当中去观察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互补，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相爱，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在上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去学习感恩，也在彼此之间也学习彼此的欣赏。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夫妻之间也是要彼此的去接纳，而不是只是单单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就正如上主也完完全全的来接纳我们一样。
那还有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学习彼此的鼓励啊，这个鼓励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从小，比如说你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总是批评你，总是骂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人很灰心，很失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婚姻当中也学习彼此的鼓励啊，这个鼓励非常的重要。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可以彼此之间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让对方感受到我自己的鼓励啊。我们常常说我有个权利，我有这个资格让你爱我，我有这个权利让你怎么满足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有这个权利让对方能够得到我对他的鼓励？那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有权利每天鼓励你，我有权利来帮助你，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帮助你，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我安慰你，当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尊重你，我有这个权利在你跌倒的时候我扶起你。那这些呢都是能够给对方鼓励的话。
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遇到不同的压力和挫折，能得到对方另外一半的这样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的话，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啊。那这样的婚姻关系自然就会好一些的。
那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学习这个分担家计，讨论家用，特别是我们在以前就谈论过这个金钱的使用啊，这个家庭的一些的安排，这些我觉得是双方的，不是一个人来去可以去做好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男士，当你说我在外面去挣钱了，我可以去养家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家是你们双方建立的，你们要共同来去筹划这个家怎么去安排，钱怎么用，然后你对孩子的这个教养辅导都需要一起来做的。
对，是的。那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金钱在使用上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账户，所有的钱会从那个里边，不论是双方两个是挣的多还是少，都会把自己的收入放到一个共同的账户里边，共同的去支出，这就是夫妻的合一。那么另外就是两个人购买物品超过500块钱的时候，就会跟对方有一个告诉对方说一下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彼此尊重。另外就是当你在金钱上可以毫无保留的和对方合一的时候，其实你们的心自然而然的也是走在一起了。
就是说没有私房钱吗？
当然有私房钱。 我觉得陈然的方法很好，就是说在这个金钱的使用上，大家呢双方呢是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的，就是哪怕就是花多少钱都有很好的计划，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的一些的那负面的东西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出现。所以往往你发现这个家庭里面有问题的时候，
嗯，
多半的时候是跟金钱有关系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处理的。那我们刚才谈论的六个方面，我把它一一的讲一下。善待你的配偶，第二，建立彼此的长处，
是，
第三，在解决问题之前要先了解问题，第四，就是为你的配偶所具的人格特质来感谢上主，第五就是彼此的鼓励，第六就是共同分担家计，讨论家用。
正如尹之乐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所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主在尔萨麦西哈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哎呦，真不容易哦，两次都出现了饶恕，可见呢饶恕在婚姻关系里边真的是很重要的。而且呢看到两个词儿也是很感动，一个是恩慈，一个是怜悯。我觉得如果相爱的人可以存着这些美好的特质，真的很幸福啊。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婚姻的建立，不单单是两个人的情感的建立，更是品格的建立。好的品格，彼此的去相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婚姻。
是的，就正如刚才天成老师所说的那六点一样，我们用这六种方式去整理我们的婚姻关系，整理我们的人生，我相信一定可以建立门上主所喜悦的婚姻的。我是陈然。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
再
见。再
见。
从有形的物品到无形的心灵世界，
从杂乱的环境中找回真正的自己。
人生整理术，帮助你正确的面对生活和人生。
今天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如何面对婚姻，或者是我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家庭关系、人际关系，都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认识自己，改变自己，从这个当中要学习怎么样去整理自己，整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这个当中你所学到的、所听到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在婚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婚姻的关系上你如何的来去建立呢？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尹之乐腓立比书四章八节，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人在地上很多去思想，很多去考虑，很多去计划的，那如何的去辨别呢？主告诉我们，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我们要去思想，而且要去遵行。所以我们在人世当中，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主，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